孔雀科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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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这次哈，我们跟研究生要上三个论，一个是大圣原生论啊，这个是玉弄家菩萨所做的哈，另外就是龙树菩萨的六十颂如理论。啊，六十颂如理论完了以后，我们是那是龙树菩萨的，再过来是陈那菩萨的结卷论。这个三个论都是小论，都是量不是很大，但我们也只是以它为底啦，以它为底，我们是等于是基本上是扣着十二缘起在场。那透过扣着这种十二缘起，我们希望了解这个空义是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在选的这个课啊，每个人所投入的专长不一样啊，所以我当初在选什么大家能用的啊，也避免说有时候如果太其实法是可以互通的哈，但如果选得到有些所要研究的专攻的部分不一样的话，难免变成他这一段所学就不一定能不一定用得上。好，那所以说我这样一直在挑啊，就第一个要考虑时间，要考虑大家能适用的哈，然后所以我就挑这三个论。透过这个三个论啊，希望因为它同样都在谈缘起性空，那从这个三个论里面我们来把这个缘起的道理啊，理清的一些观念，我们利用这个大概就五天的时间了，理清这些观念啊。那这个因为这个观念在中论里面观因缘品因果品里面也有，所以我们试着利用这种方式啊，让大家在缘起这个道理上能可以去除我们有时候这个对缘起的一些比较笼统的一个看法，隐藏的可能还有一些不清净的见解啊，还是有。因为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我们经常讲说因缘生，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讲因缘生的时候，这个因缘本身如果定位不错的话，这个因缘到底有没有？那马上如果你这个因缘到底有没有，你的是有是无，马上就产生到你到底能生不能生。所以我们普遍都会知道说众缘生，但这个是大家都在谈的，那个众缘怎么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说，我们看到一个众缘生的法不可得，但我们偏偏留下有一个众缘法。比如这很有趣哦，就是说有 ABCDE 五个法生出魔甲，好，生出魔甲，那我们讲哎呀，这个魔甲是众缘法生，所以甲不可得。那问题是那这个 ABCDE 有没有？如果它有的话，那个 A 不就是甲？你五十步笑百步，你个众缘法生法魔甲不可得，却有众缘法。众缘法里面的 ABCDE， 那众缘法的 ABCD 不就是 A 甲的意思吗？对不对？那因为这个 ABCDE 那个 A 是不是另外有众缘法在生？你这样无止境一直后退， 所以如果你不能清楚这个众缘法的道理的话，我们会在我们其实就是见不清净，我们好像也知道有个东西，一个东西是众缘法，但我们对众缘为什么会生法，好，这个众缘生法的源头是在哪里，可能我们必须要利用这种来理解，因为这不管我们在做，也有修禅宗的，也有唯识的，也有中观的，那其实禅宗本来它也是以般若为主的，它也是般若。那唯识呢，你为什么我这里面用陈那啊？为什么要用龙树菩萨，一个是中观，一个唯识啊，对不对？那这两个人，这两边他们在看缘起有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背景，那也听得很多了，那可是这样听的很多，有时候我在思考这个东西到底清不清净，就是我们学了很多，是好还是不好啊？因为这个过去我在其他课里面，大家大概也知道我的态度哈，我不会把中观唯识如来藏分开的，我不会分开，因为并不是我依以某种护教心情要把它挤在一块，因为我看它就是一家，你要我分开我就觉得很难。在逻辑上来讲，在它的论证上来讲，我不认为它有本质上的差。好，那可是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如果相信圣教所说的话，它也就是汇通在一块啊，它就汇通在一块。所以你看我们昨天我们在做论文讨论的时候，我也举到那个瑜伽师地论里面谈，那这个不是光瑜伽师地论，像圣曼经其他经都谈到声闻缘觉菩萨同一心机，他同一个心机。那你看声闻缘觉菩萨都同一心机，菩萨哪有不同心机？那问题我们必须要，我们这个讲这句话是因为它是唯一正真之道。你看，你看《圣曼经》，它讲的是一个圣身的大圣法，它谈也是师弟啊，它也是师弟，他们谈的是八圣道。那我们过去方便上来讲说，哎呀，声闻法修师弟，菩萨修六度，对不对？那是一种方便分别。四谛是一个法体的本则的东西，它这个你不能去破坏它，这个要看你怎么去，你要了解四谛的这个原理，因为它整个修行它的所依的是一样。那问题是我们它是一个原则而已，你对于苦集的看法不同，你所显的面道也不同。那我们看到这个缘起性空这个道理是三圣同共的。成功，但问题是在对这个缘起道理，你透了多少以后，就显出三圣果位差异。所以我们现在会通，并不是盲目会通，你乃是要区别，也不是一种感性上的啊中门的，或是这种大小的这种一种无理据的随意分别，因为它有它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在做一些更深刻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清楚找到它的理由。好，这个理由不是信仰上的问题，道理是如此的。好，整个法的所依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慢慢理清楚了。否则的话，我们大概就是经典一句话怎么说，别人怎么说，过去大德怎么说，我们大概就去接那一段一段的说法，但实际上你内心里理不通。理不懂，就像我最近一直在谈说，像比如说我常用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人念佛啊，我就说那念佛能不能往生，他说可以啊，那谁告诉你的？当然就是祖师大德说的啊，经典说的。我说那你认为呢？他无所根据啊，我只要好好念啊。那我问他，那什么叫好好念？ 对，我一路上学了好多年，老是活在这种笼统概念的意识里面。只要你一心不乱，我也知道问题，我就是念得到现在还没办法一心，我都不知道这个一心要怎么一心啊！你要自心信乐，那我也想自心信乐，我就是信不来，乐不来。根据在哪里？法的升起次第在哪里？那其实这个整个法的原则基本上都是跨在一块的，我认为它都跨在一块。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在谈，我基本上我现在谈净土经常是用四谛的原理，我也常用七觉知的原理。我现在用到的是包括我们最近在刚打完佛七内部一个佛七，我要他们观的是四念处，念佛跑到这里来，念佛本来就是四念处，不是吗？你要厌离娑婆，你不观身受心法，不然你去哪里厌？你对世间不厌，你还能往生？我也不相信。为什么？并没有另外的娑婆，也并没有另外的净土。那个爱着娑婆的心，就是欲界相，就是三界相。是你因为这样爱着心，让你不得往生，并没有净土在哪里。依他起处，不就是缘成事？所以才会屈身避弃。所以那些比丘经的这种，这样是一个声闻经典，他也讲屈身避弃。他说往生那到天上多快，他这个念头去就会到了，马上来回。你看声闻经典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净土也是一个屈身避弃，在哪里啊？就一个念头而已啊。那这个念头怎么形成？马上就牵扯到很多的教理，所以我们的教理是能落到现实里面去抉择，而不是谈了很多的空的道理，那跟你的修行念佛没关。好，你无从实质去抉择，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我们常讲，人家为我们很多的理论，用不到的理论，那我们继续，人家已经虐待我们，我们再继续虐待人啊，这个代代相传，无止境的虐待下去，就是增加了更多文法的负担，但实际上有作用不大。那我们的法呢，浅深能说，但能会相的是一个世间，因为它的本质意义在这里。我知道我现在一直在发觉什么情况啊，会走向日本这样，就是理论越谈越多，跟人越来越无关，所以是底下迷信的继续迷信，轰轰烈烈的。听谈理论的，你一家人裹在里面谈理论的，那大家各分各的，可是这样起不了直接指导佛法的作用。那其实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谈法一个宗教情感，不是，它就是一个智慧，它实际上它是就是一个能抉择的一个，实际上法上能应用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在唯识中观，除非它有错，否则的话世间实相唯一，怎么可能会有不同的解法？那除非他错。那问题是不是他错？往往是我们自己忘解他。所以我们长期下来，我们这种观念都已经被拆得很紧很开了。所以上次我记得也跟大家提啊，有人认为说，你讲中观为什么用唯识？我说当然讲中观不用唯识，难道宪法有约束吗？这样讲会违法？我说应该不会。佛陀在说法的时候讲解生命经，绝对不会去请说你们那些各位同学修中观的，你们不用来。世尊大概不会讲这种话了。讲佛陀的时候，学唯识的今天没课啊，这不是你们的专业，这也应该不会这样讲，因为他们懂得去思维啊。所以这个里面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能不能去抉择。所以我们同样的在缘起的道理里面，我们不能以现前诸法做缘起的抉择。所以这个空的教义啊，空的见跟他的智慧，它并不能产生作用。所以我想说，假如你对空之见，你这个缘起，因为这个你看十二缘起所谈的就是我们现实人生啊。当然细跟粗啊，这个浅深，因为它的十二缘起里面的，像生老死这个是很粗的。你说无明行，这个就很细的啊，爱取有就还可以。但很多地方我们要看到，其实它就在我们现前身心里面。所以十二缘起里面它透出来的是什么意义啊？它透出来的是什么意义？我们对这个十二，因为我这个其实是一个起头的，我 还是会找个时间针对缘起摄缘起做一个更完整专的一个论题，就是利用摄缘起建立是我们所谓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因为它是佛当初用摄缘起建立，它有它的深意，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用摄缘起来谈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知见的确在我们现前当中，我们可以透过摄缘起的这个道理引建立我们的空性见，那建立我们的空性见以后，我们能在一个现前当中去抉择，它变成一个活的智慧啊，它能有。所以假如说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东西，但对我们现前的观察，并就是说我们可能道理很多，但我们其实并没有生出的抉择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对身心现前的一切，我们无能力去抉择它，那等于是你所学的是完全无用。对，你在学校里面学到很多的功夫，但学到如何鉴赏珠宝，那理论有了就珠宝拿给你的不会，那等于是没用了，等于是没用。所以你应该学会的是一种抉择，就是说我透过从一种如理思维，乃至有的人智慧越来越纯熟，正念现前的话，他面对某些境的时候，他就像我们有时候在买水果，有些人很专门的说一看就不买，他不需要再怎么样去端详他怎么样，不用，他就有的人就必须要去看了很多才说啊这个不好，有的人一看就说这个不行啊，他看颜色就知道啊。那有的人笨到连吃碗都还不知道他坏了，这个也有啊。有的人甚至拉了他都不知道，他说他吃到坏东西，他不知道，因为他很钝，他不能抉择。那同样的，我们最空的观察，它必须要是一个活的。那当你不能活的应用它的时候，一定是你的见有问题，一定是你的见有问题啊。所以，假如我们利用这个道理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了第一个。像昨天我们课里面谈到，在唯识里面的四寻思跟四如实智，它是重要的入唯识性的一个法门。是。那这个为什么他要寻思明、寻思义、寻思自信、寻思分别，他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因为他其实明义这个从某个意义上它是四种寻思，转为具体的行法，它其实也就是四念处，不是？你不然你看看，我们观我们这个身，身是依何立名呢？身的本质意在何处？它有什么身份之差别、自信跟差别、现出这些东西？我观这个身，所以第一个我们一般来讲观身不净，其实就是观身的种种相啊，它的名意自信差别，不是吗？那就是四念处。因为我是从名意自信差别里面生死的。那我就从名义自信差别看到它的实质意义在哪里，说它所仰仗的是什么东西，仰仗的是什么，是。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所依是，它为什么会这样，它从寻思跟如实中间有什么过转。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四寻思的时候，它前面的所有唯识建立的道理就是帮助你要做观的基础，否则的话，你观明、观义、观自信、观差别，你观不来，你没有角度，你没有这种运善巧、触善巧，你没有这种角度去看它，你能框在那里，你就这样瞪着，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啊，你无从观察起。所以我们变成就是说，它有一个切入的点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透过几个方向来看它，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告诉你的，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这个就是在《解生命经》里面谈，一个菩萨问我说：“佛又讲的苦，就是讲的五蕴、十处、十八界，啊，又讲的这个四谛，又讲的三十七道，讲完之后又要讲本来极尽自性涅槃。那如果本来极尽自性涅槃，为什么要来讲这些？”那讲了这些为什么要讲这个，那不是矛盾吗？那问说为什么这样，佛就说出为何要这样说，要这样说。你看他解生命经里面谈说，一个那个心意识善巧的秘密善巧菩萨是怎么样，不见阿陀那，不见阿陀那斯，不见阿赖耶，不见阿赖耶， 不见了。那我讲那么多阿陀那讲完竟然说不见了，他说这个才叫秘密善巧无上。所以他讲了那么多的阿陀那阿赖耶识讲完了，竟然会到最后是什么？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可是问题是本来极尽自性涅槃你无从入啊，从遍计执本身就是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后来证得圆成实性也是本来极尽自性涅槃，那这中间如何让他从本来就无我变成证得如实真的无我，这变成就是善巧。后来我们知道他整个连结关系从依他起跨遍计执跟圆成实的这种连结关系，你就不得不依众生的分别施设种种的运处解，乃是依这个来安立三十七道品。他说依遍计执自性安立什么？安立三十七道品。说安立的时候当然不是遍计执，是众生的遍计执，只有一切法的种种的相跟体，所以我依他安立遍三十七道品。所以你要看到整个法的安立也是如此，包括我们现在要谈的十二缘起，他为什么要安立？他的安立的意义，他所要导向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假如我们这里面你看《解生命经》谈的很有意思，他说《解生命经》在论甚深经典里面谈的那种一切法毕竟空，他把它当作不了义嘛。但这个不了义不是道理的不了义，不是道理的不究竟，而是说道理的不明显彰显，叫不了义。那说因为不了义这个经典出来，当初他只主对即是菩萨，所以菩萨看的没问题，但其他根性的看到这样的道理就产生过失，产生过失。那这个产生过失的时候，那过失依在哪里？当然他用三心去补它。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唯识的东西，但唯识彰显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啊。因为这里面有很严谨的逻辑问题啊，他提出一个问题，像他在瑜伽师论他提到说什么叫二取空。如果他前面没讲他叫二取空的话，你光看你看他的后文，对对对对对，你说一对的话，你再看前面叫啊，我是二取空，对，你是二取空。原来我们很多念头是二取空。啊，他说为什么说你二取空？他没有说，在那一段他没有说，他是反问你，你如果是这样看，有哪些问题你不能解决？你可以说我不是二取空，可以随便你，但问题我提出的质疑你能不能解答，那是你的问题。我们讲说啊，一切缘起无自性，对不对？那这个缘起无自性的时候，它要么就缘起，那怎么请问这是缘起法到底有没有？如果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连谈无自性也不用谈了，我们若有如何无自性？你如何建立缘起无自性的道理？你所建立的缘起是怎么一个建立？这个众缘法如果是本来就，我们本来讲极尽自性涅槃，但这里面就像我们之前上课里面，你看我梦中的境跟我现在的境都是无自性的，对不对？但梦中境跟我现在的境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啊，不然如果没差别，我昨天梦到你欠我钱，你要还我，好，那你现在我跟你借钱，我就当作如梦幻泡影，我不用还了。可是梦跟现实还是不同啊，但我们都知道它是无自性的，但无自性这两个也不同，但你没有将这两个做抉择分别的时候，你就容易断灭。所以这个缘到底有没有？怎么定位这个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就是中尊论所谈的这个道理。你讲说他有错，你讲他没错，所以你不能一味讲无哦。你讲无的时候，违背了中论所谈的因中无果论错误哦。 你讲因中有果是错，你讲因中无果也是错。所以中观也不是一味把它遮掉，对不对？如果一味遮掉，他讲说都无无无就好了，为什么他讲说因中无果也错？是不是？这两个法你必须要很清楚，或者的话，第一个会产生什么问题？修空观的人对现前缘起力道是不来，第一个悲心容易退，好，对很多现前一切法的差别，这种因因果法他会无法抉择，因为他习惯把它荡除掉。那所以说一荡除掉他的善法善，就像中论里面谈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因果法，你就被你破坏掉。如果你把这个破坏掉了，以后整个修道法也出问题了。所以这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四谛到底有没有？你说它没有，一切问题出问题了。因这个四出四间法都破坏，圣者也破坏。那你说四谛有也破坏，你说四谛没有也破坏，是你讲没有的话，一切因果法也没了；你讲有的话，因果法也没有了。为什么？就是固定的自性法，它不会动了，对不对？因为它有在那里，一旦讲自性有的话，它是不能变异的，对不对？你讲它没有，没有怎么会生有？所以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解法的时候，我们如何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同时看清楚这个道理？这时候你就会发觉，就说第一个又不知，却又能用它。我说我们修空到最后，要把它当作戏论，讲完就算，值得照值，那这样日子就好过了。就是我空完的，我反正我的日子就照现实，我照值，我说没问题。好，所以这样的一种东西没意义。但如果你对这个所理解的空法有一种信受力，你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你对一切现前境的应用，你会发觉无力感，悲心发不起，念佛能理说理都性空，为什么要念？对吧？也空，一切戒定慧三学的意义在哪里也找不出来。那如果他认为他有实质意，又掉到跟一般世俗法一样。所以你看到、哦、讲是很容易，道理好像很容易懂，但实际运作的时候就马上出现怎么用不上来这个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见，因为你的见没有抉择好，所以你会有一种无力感，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当你这个见有的时候，对其他诸经论不同立场所表达的意思，你不至于产生很多的冲突。你可以从他哪些施设上来谈，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道理懂了以后，我们会产生就是说什么叫苦，苦地的意义定在哪里，什么叫极，极地的意义在哪里。这时候的苦不会只停留在苦地，不苦苦，你会知道那苦的本质，你会知道是苦的地，而不是一般表层的苦。所以如果不知道那个，你对苦的理解就不容易，你对极也不知道极的真原因在哪里。从根本无明，知末无明，什么叫根本无明？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大圣起兄那个的三系六出，系在何处？就是妄生能所，对不对？那 后来的六出里面开展出来了，那你如果不知道他的三系的地方，那个六出也找不到源头。那所有修行所会向的，从对治六出到最后对治三系所开展的修行之地，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是依也找不出来。所以整个修行之地他主要所依的是什么啊？所依的是什么？他后来衍生怎么样的一个修行上的一个连结，他的连结不会混乱的。就是我们像一般来讲所谓次第，经常是我这样的修行，下一步是人家给我规划，你看不到因果法，看不到这个法跟下一个法的那个中间的内在的因果连结啊，所以你不能活用于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法的次第，因为法的次第有法的所依相啊，啊，它缺这个因，它不会生这个果的，少了这个缘，这个法不会生，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法的相依相依相相认的这种因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次第啊。为了生这个法先生这个法，为了生这个法生这个法，那可是为什么要这样的生？因为它的总目的要成就什么？所以你看到我们假如说我们的次第，我们的修行次第是不断在累积法的执着，而还是怎么样，而是向着破我执法执。当我们次第哇修一个法完了，修一个我总共要修十个阶梯，其实那不是越修越多吗？不是，它是越修越少，它是透过这样修是把执着越弄越少，它并不是累积很多的所得，它是证无所得。那所有的次第虽然它接触很多，但都是往更究竟无所得而走，所以绝对不会说我学了很多以后我累积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变成复杂，而且让它变成更多的自取，是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里面来讲说有些观念啊，有时候就是我们如果以我们现在这样的谈法啊，基本上我们理解上也不困难，但我们是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经论啊，以它为底子，让我们再利用其他的经论来配合，把一些我们有时候会比较模糊的一些概念啊，把它打掉。那这个打掉以后，我们就可以这个观念都要建立，我们也应该可以问啊，因为我们有些人是要研究的是唯识，好吧，就是禅宗嘛。其实禅宗也没有离开正常道啊，也没离开。那你请问禅宗怎么修？为什么禅宗这个法，其实我们现在倒是很少人说把禅宗跟我们平常的禅定法做个连结。禅宗的参禅本身在定学上它具有哪些相同性互动性，我很少人听到这样把它互动。那我你说直指人心，直指人心也是法，绝对不离开这个本质的这个观念啊。或者的话你讲的是简单，下手无路难真实成就啊。所以过去人在参禅的时候，他本身是不是有这个意义在？他有，他其实有一些要领，你发觉你如果对法了解的话，它本身的建构只是它的方式，其实禅宗很像佛陀那时代，他们不是在做学问，他们直接听了就思维，那思维就是在面对镜里面不断的，他也是在如理思维，只是他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啊，但本质的方式本质内涵它的结构还是在的。那时候我们很少，当然很多人比较多的是针对公案啊，做了很多预测啊，有时候就是也可以，但有时候反而是背离。为什么？其实很多公案是要做一种特殊的作为，让你跳开你的惯性思维，它的用意本来是在这里。当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把我问题当问题的时候，就错了。我问你问题，其实要看到问题如何生，不是问题要答案。你跑到答案那就麻烦了。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要在这里找答案，基本上已经顺着世间的思维了。那整个用意就是要破除你对世间这个法的定性之中，随时要你做这样的观察。那到所以我们如果在公案上讨的话，难免又是进入另外一个思维。可是也无妨我们讨论，但我们能讨论出一个如果站在我们是做研究的人，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看？就是说有的人，因为后来我因为包括有些大德他们对禅宗的方法不以为然啊，我就不说是谁那个，可是我不认为他这样的态度对。问题是当有人很多人提出禅宗的这种禅修法是不当的时候，你又如何提出正面的回应说你误解了，他就是什么他皮婆僧，明白吧？应该可以。因为我禅宗的参话头 乃至怎么观，他基本上就是什么他毗婆舍那。他的所缘是依着什么，他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建立，他的教学里面其实就有这一份三教，你就可以安立。那么包括人家问说你念佛是什么，哪有什么可以一心不乱，有，他就是什么他毗婆舍那。是我们现在有的人误解，那误解是他的事啊，你不能把误解的代表净土主流，或是说乃至现在净土主流都忽略这个事，那也是他的事，法理不是如此。那问题是站在我们这种透过比较严谨学习的人，不能诱法师老是走老道，并没有真上比别人更深广的睿智的抉择，那这样学意义也不大。所以你会应该是有具有那种能力去抉择说不是如此的。有的人似是而非的这种东西说不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大圣严深论啊，这个玉弄家啊，这个他的生平啊我们很难去找到。好，那再过来就是那个三藏啊，不空三藏他奉为他翻译啊，那这个我想我们对这个作者大家都有兴趣去找了啊，我们就不再多的论述了哈。那我们看啊，第一个，他本来是有三十个颂啊，延伸三十论，我当随顺次第解释，就是说他们是记诵在前，全部记诵完了以后，才开始分记诵逐一解释，所以我前面记诵就拿掉，因为就是记诵啊，那记诵既然已经分布在里头了。我就不再把它列出来，所以我们是从他开始解释文当中才开始印下来的哈。那现在就是兄弟，这里面我们是因为这个道理啊，从不同面向我们知道啊，但我们去顺着他，但也试着开始来观察到底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从一生于三，从三转生六。”六二二跟六，从六一生六啊，这个整个十二缘起里面切开来。那我们现在就是很僵硬的配着它，那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它有不同的，那有哪些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啊？从一生于三者，一为无知啊，此无知者说明无明，以苦集灭道中不觉之故，名为无明。所以这个无明定在是以苦集灭道啊，无知这个叫做无明。那所以那为什么苦集灭道，如果我们现在刚单独这样解释，好像容易给大家啊对圣教不了解，苦集灭道其实你应该回头去看，那什么叫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就是一个现实，一个众生轮回的现实跟众生如何处理的现实，你这样来看苦集灭道会比较清楚。所以为什么会叫做无明，因为他不知道众生轮回的现实苦集，他也不知道如何处理，所以这叫无知。他不是说四个教理，因为四个教理代表的是一个现实，众生如何轮回产生出来的种种相，所以以此无知才叫无明，那以此知才是开始生智慧，不是？所以佛法的智慧是从哪里建立的？好，那变成我想大概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了、那往往也是我们最常忽略的，就是我们很轻易就进入所谓的信仰这一面啊，我要相信它，但我们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看到说，那为什么苦集灭道是这么一个现实？为什么是所依啊？所以苦集灭道变成一个法，它不是光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智慧，就是看到了一个众生升起的整个实质的缘起相。那因此，当一个人入于佛法修，入于佛教修学的话，他其实也就不离开对四谛的理解。那因此，我们在讲一切修行的时候，总是都是很清楚的。你必须要认清楚法如何生跟如何灭的道理，这才是你学佛最后的感应，是依止而来。 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诵经啊，我们就念佛啊，结果你发觉你所认知的东西完全是隔离的。你不清楚你的道是依何安立。所以普遍我们慢慢就慢慢跟现实一致，所谓的佛法的兴盛就在这里就慢慢看不到了。就说我们不知道它的缘起道理。我的缘起道理不是我们嘴巴讲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就是修行一切法的苦是怎么被安立出来的，集怎么安立出来的，修行是怎么安立出来的，它要往哪里走，是这般理性清楚的，这才是佛，这才是佛。那么，所以他的无明是从这里建立的啊。有故则有福，非福不动，说明三行啊。好，我们这个行当然是造作了啊。那这造作是从于无明当中，它就产生有福非福啊，善恶，还有这个非不动的话，就是受色界的一些善行嘛。不动啊，有三个善行，即身行、口行、心行等。从其转身，从三转身六者啊，从三行生六识生，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二者，比六识生转身二种，名所谓名色。二根六者啊，就在解释记中啊。名色二种，转身六处，所谓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从六一生六者，从彼六处转身六处，所谓眼处、耳处、鼻处、身处、舌处、身处、意处。好，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大概也不用讲，我们大概知道，是吧？但问题不一定真知道，因为我要问你的。什么生？这个真，这个生之所依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从无明开始啊，我们应该试着知道，就是说，因为如果我们单纯来讲啊，这一切皆空，那么事情就解决了。问题是，你要了解这一切皆空，你所依的应该是依什么？好，我们讲说，我常讲就是，我们知道五蕴本来空。但佛却施舍五蕴，那本来空就不需要施舍。那为什么施舍五蕴？因为利用五蕴让你知道五蕴本空。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法住之，所以后来我们也就比较清楚，《阿含经》讲的“先有法住之，后入涅槃智”的理由，是不是？那涅槃智的本来它是原真实。那其实他所依的是遍寂智，本来就是什么？本来寂静自性涅槃。那他的过程就为什么佛陀教学的时候，以觉师论讲到，他先讲什么？他讲想生无性，就是依他心。他先说生无性，那众生在这里慢慢增长福德，那还不究竟，还不能圣解，这时候在讲相无性，讲这个生亦无性。你看啊，他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通，他是看到一个是修行教导的一个次第啊，是不是？他就是一个次第观念啊，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谈？因为一切法是依他心所建立，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既然实在如此，那破执是不是也是依此而来？所以在于其师在谈这个道理非常清晰的。那包括如果去恶修善也是依这个道理，就是善恶之所依来自于对身心的这些爱着，对这个爱着。所以他为什么要四正勤？那四正勤是建立在四念处。四正勤的修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去恶修善，你必须要有个源头，所以以这个因缘他观四念处。为什么四念处？因为唯有观四念处来真正去恶修善。所以三十七道品它经常是紧密的连在一块，因为它的理则你很清楚，它的理则为什么这个道品是彼此这样相生，有时候可以个别说，有时候没有说，它因为它有一定对苦集灭道的四谛理的案例它很清楚，所以它才知道这个东西，它才能建立这个法的四谛。所以同样的，我们先来看，就是说 从无明来啊。那为什么有三行？那乃至这个三行无明行，那四生六世，六世是如何生？那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认为有一个无明生行行啊，无明缘事缘行行缘事，那这个缘的意思是怎么个缘法？他你不能说他没有这些动作，但你又不能说他实有生法，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这个生，因为而且你必须要了解他的生的期狂性，你才知道他不生。我说我们像现在道理懂，我们还是继续生，是因为我们看到是道理归道理，我们看不到他的期狂性，所以我们现在的期，我们对诸法的期狂性来自于我们只是用一个微小的理智在思考说啊，它是假，但实际上你没有看到它真正的期狂性，所以你的执着不能真正放下。所以这里面我们像比如说我们讲说三系六书啊，乃至这个圆觉经里面讲的说如何从六尘缘引当中引申这些种种差别，其实都是同不同面向在案例间。好，我诸经论它都是利用怎么样法的定位啊，我安立之后建立起来以后怎么样怎么样破它。所以安立，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它叫做施舍，它的施舍。所以从一开始圣者在施舍的时候已经建立到它不可得，那这个不可得里面，它就是怎么个施舍法让你能证不可得？你看很有意思哈、哦，既要建立有所得，到最后要入无所得。那这个建立必须要能，不是建立有这里的安立啊，它不是要你增长对这个法的执着，这些的安立是需要让你证无所得的。所以包括我们所有的教学啊，一定会怎么样？一定在法相上的说明，他如何确定这个法性的意义啊？他会安立好，那安立好以后，这个安立绝对不会在这个说明当中兼顾你的法执，因为他的安立完了之后，就准备要让你证空，他的本质在这里。所以如果没这个善巧，那个证空容易变成什么？没东西可成，他这个空东西会很难去成就。那这个建立可以是比较深比较浅比较究竟比较不究竟，这个建立有很多种，但离开此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因为这个空义是在众世俗法的缘起现象当中去得的，离开此你没办法去证。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很多东西，就是说你现在所修的法，你现在这个道理本身能不能增长你的圣道，这个案例有没有这种顺向法的，就是我同样在施舍，你这个施舍里面的善巧有没有助于向着实相走，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施舍就会有问题。那可是我们一开始如果一谈就谈涅槃智的话，他也无从去体会，因为他没有下手术、哦、他没有下手术，那除非是根性极高的人、啊、他只要一个原则，但你看到再怎么根性高的他也是这样，死生故彼生，死灭故彼灭，所以他只要这样就懂了，一切法不可得，他就本来此生此灭啊，然后不生不灭，在这个简单的原则体会的时候，他已经能证得了，但其他众生不行，所以必须要为他建立基础。而我们来看讲说他的身口意三行啊，那从这个三行转眼识，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因为在中观这一方面的叙述它相对少，它相对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唯识会把它当作不了义，因为它隐秘密隐显，它没有，它比较不直接跟你在法相上安立之后帮助你去体会的。好，那其实后来会得还是一切法毕竟空，但问题这个秘密义怎么就被凸显出来，就变成困难。那所以说你看说无明行事，这个事它如何生？那所以说为什么在很多道理上我们必须要借着这个其他的，如果纯粹谈般若啊中观的话，那就必须要你能掌握到这个很精细的原则。那这个道理你是不是每个人就是具有这种非常甚深的根性，听就懂？那这个 有可能，没问题，并不妨碍你直接听波的马上证的，好，没问题。但问题是我必须要检证的，就是说你真的能生正见吗？你发觉你的正见生不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只好很现实的怎么样，我可以用很简单的法住字成就你的涅槃智。但如果你不行的时候，就显然我在法住的说明必须要怎么样，应你的机，否则的话你的涅槃智生不来，因为你的法住字生不来，你的法住在法的认知上生不来的时候，你涅槃智生不来。所以为了成就你的法住智的时候，这时候就差别在说法上的问题。有的人就直下直指人心，这也是法住智，其实这也是法住智。那因为他毕竟还在说，他还在引导你的思维，他用很多方式在引导，有的是更直接，有的间接，但基本上都是法住智。因为真正的涅槃智是言语道断心行生灭，你任何言说没有一个 你不能离开这个法的案例。那至少我要用话讲啊。我们最近那边有人念佛念到已经快出问题了，他把那个香炉拿掉，佛像全部拿掉，什么都不用啊，只要一就只要好好念佛，什么都不用。我真想问说你要不要吃好、哦、那个师父也在讲说他们就跟他讲、哦、真的很多佛像都拿掉，早晚课不用，什么都不用，就这样念佛。下次如果他徒弟比较聪明的，师父要开示，不要开示，念佛就好。念佛，哎，那如果你做坏了，师父要骂你，不要骂，念佛就好。这个我看这个师父会脑袋会爆了，碰到这个，因为你都不要讲，师父任何开示都不要，念佛就好。哎，那念佛的时候，念佛心念就好，连那个四个字也是多余的。睡觉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那。这把所有助道缘都遮掉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怎么样？等他起烦恼再起，对治他就对。你这样能用，我就不相信。那是不是只要念佛就好？也可以。那问题是你是不是这种调子？你这一句话讲出来，不符合这种因缘的，真的所有助道缘都断掉。你说上上根器他知道一个念佛能及一切，可以。但你不要把这种助道缘所有的从以缘起当中所得的成就的这种助道缘都把它破坏掉。所以这都是现在这种观念很多。我们现在
像是这样子的一种方法，就是对少数人可能是有的，其他人不能普及，就是。
好，时间到了，那我帮我们这个问题下课的时候我再讲。好，那
可以。